马克龙同习近平会谈后惹大祸，总统府急删文。学者话，美国对台武器交付背后涉及边啲因素？微机密文件外泄，包盟友意见不合，韩国官员表态。普京见多国大使，出现尴尬一幕，引网络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礼拜访问北京，同习近平会谈之后，马克龙就欧洲及法国的国际战略发表令人惊讶的看法。马克龙不单止认为欧洲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更直接呼吁欧洲不要卷入台海争端。在中共联合俄罗斯与自由民主阵营对抗的当下，马克龙似乎开始扮演联手北京分化美欧同盟的角色。马克龙在回国时在专机上接受美国媒体 Political 及两名法国记者访问，欧洲的巨大风险将是发现我们被拖入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危机，这个会妨碍我们建立战略自主。 Political 因此发表报道指，马克龙认为既然欧洲人连乌克兰危机也解决不到，那更加不要指望在台湾问题上发声。马克龙直接在采访中说，欧洲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令台海危机升级是否符合我们利益。不是，最坏的情况是欧洲人一定要跟随美国的步伐以及中国的过度反应。马克龙在访问中建议欧洲要减少对美国武器和能源的依赖，欧洲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生产力，而且欧洲应该减少对美元的自外发权的依赖。Political 在报道中说，这个政策正是中俄在国际上合力鼓吹的。报道指，国际经济与金融受到美元支配，因此近年来美国可以用经济制裁来打击俄中、伊朗等国，但一些欧洲人抱怨美国将美元武器化，迫使欧洲公司放弃与这些受制裁国家的业务联系。报道亦提到，目前欧洲各国正全力支援乌克兰对抗俄国入侵，而法国的付出是远低于其他国家。 Political 更在报道最后加了一段简短声明，其中写到，法国总统府办公室坚持要求检查和校对马克龙的访问稿，这个是马克龙接受采访的条件，亦是法国和很多欧洲国家常用的做法。虽然这个违反了 Political 传媒的编辑标准和政策，该部还是同意了这些要求，为的是能够直接和马克龙对话。除了文章中引述的发言全部出自马克龙本人之外，其实马克龙在采访中更坦率地谈到台湾和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些部分，却被法国总统府办公室删除了。马克龙对北京的虽正立场不单止引发 Political 婉转批评，亦在网络上和美欧政界学界引发反响。美国联邦参员、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发影片说，马克龙在和习近平会谈六个钟头后告诉媒体知，欧洲需要和美国保持距离，在北京进犯台湾，美国对抗北京之事，欧洲不应该介入。就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马克龙是否能够代表欧洲。芬兰驻比利时大使馆顾问英沙黎转发卢比奥参员的影片，并说除了卢比奥之外，还会有其他人提出这个疑问。英沙黎亦批评马克龙无权代表整个欧盟，他说欧盟并没有好像马克龙所说那样比以往更需要中国，更需要中国的只有法国和德国，他们不代表欧洲其他国家。欧洲智库奥地利欧洲与安全政策研究所负责人查卡洛娃在推特上质问马克龙，如果美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抱同样事不关己的态度，欧洲将会是什么局面？他说，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乌克兰将会瓦解并投降。英国学者库尔达指，马克龙言论极度令人担忧， 库尔达强调，马克龙不代表上百万相信民主和人权的欧洲人，如果台湾失守，国际自由秩序将成为历史。中央社报道说，库尔达和法国政策研究基金会副主任戴尔特都强调，马克龙错了，避免台海战争的最好方式是威吓，必须威胁习近平政权，使他不敢以武力吞并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与蔡英文总统的历史性会晤中，倾到美国对台湾的武器交付问题，接下来中共一连三日围堵台湾的军事演习，亦令外界更加关注台湾的自我防卫问题。四月十号，自由时报发文分析美国对台武器交付背后的影响因素。中共这一次军演，恰逢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团访问台湾，台湾前国大代表王鹏孝在脸书发文说，正是因为近距离感受到中共的威胁，令麦考尔先至在8号接受蔡英文款宴时，当场承诺美国国会尽一切所能促使加速交付武器，而且会对台提供军事训练协助。麦考尔仲总结说，这个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追求和平。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自由时报表示，美国是全球最大武器出口国，不过军售案并非一般商业销售，出口的优先顺序并非根据订单的先后，而是反映美国在外交及全球安全政策方面的优先顺序，因此会影响对台军售交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俄乌战争，二是美军换装周期。郭玉仁指，乌克兰成为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最优先事项，因此会影响台湾的武器接收，例如海马斯火箭系统就受到影响。此外，美国海军及空军正处于换装周期，去年开始很多军机军舰都准备陆续替换，但就连美军自己很多主力战舰战机的交付日期亦不断顺延，例如日本冲绳的加守纳基地的美军 F-15 机队亦仲在排队等着升级或换装。兰德公司资深国际企国防研究员兼国际安全与国防政策计划主任米特在美国军事评论网站战争困境发文，题为乌克兰战争如何加速国防战略。米特表示，国防战略学家长期以来坚信，严格的优先排序是成功的关键，而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再清楚不过，就是以中国作为最优先，而不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虽然五个大楼不断向乌克兰投注资源，看来似打乱了战略优先顺序，但这个反而加强美国超越中国的能力。米特表示，出于安全和人道考量，美国政府协助捍卫乌克兰不单止正确而且有益，不单止是协助捍卫一个民主国家免于专制政权侵略，更重要的是美国国防部更因此加强应变能力，并从对乌克兰提供军事与情报支援方面吸取经验。如果北京入侵台湾，五个大楼更有能力应对。米特指出，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承诺超过3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可能还会再增加。而拜登政府表示，美国对乌克兰军援绝不会影响到对台军售，因为对台军售是透过外国军售途径，而对乌克兰军援则是透过国防物资库存，例如刺针导弹。但米特亦提醒，在台湾和乌克兰之间仍确实存在着取舍问题，因为现有库存减少可能会挤压生产线。几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最近被泄，并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其中除了涉及俄乌战争之外，还有美国监听韩国等盟友的内容。对此，韩国官员表示，将与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并讨论因机密文件外泄引发的问题。综合外媒报道，其中一份被泄漏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针对韩国政府的监听显示， 韩国高级官员在内部讨论美国要求韩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高官认为美方的要求与韩国政策相背离，这份文件没有注明日期。目前美国司法部已着手调查泄密事件，五个大楼拒绝评论档案的真实性，而韩国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将与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但在媒体追问美国间谍活动泄漏文件中的细节时，这位官员都拒绝证实。路透社报道，韩国已经同意出售炮弹以帮助美国补充库存，并坚称最终用户应该是美军，但韩国高级官员担心美国会将这些炮弹转移到乌克兰。韩国总统尹锡悦曾经表示，法律禁止向卷入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这个令韩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变得困难。俄国政府4月5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新任外国驻俄大使递交证书仪式时，发生了尴尬的一幕，画面在网络流传后引发热议。综合外媒报道，在当日的仪式上，普京对美国新任大使林恩·特雷西说，2014年美国支持乌克兰革命，导致目前俄乌冲突局面，两国关系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危机。普京对新任欧盟大使罗兰·加哈拉格亦持类似态度，称欧盟发起了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抗。报道说，当时普京同各国大使距离约18米远，他在台上将结束谈话时，似是刻意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待掌声，但全场却一片寂静，没人鼓掌。最后普京微笑着祝福大家一切顺利后离开，各国大使亦只是点头回应。这个尴尬的场景在网络热传后，网民纷纷发表看法。有人说普京讲完没得到掌声，只是用沉默填补，好尴尬。还有人说他不会令这种事再次发生，会安装一个自动鼓掌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